请坐。好，我们接着刚才的哈，我们前面有谈到，有人认为，他靠自己，其实这句话也不完全错，但这靠自己是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确对世间的爱着很少，而且看到这种整个关键是在自己，他有这一份条件的，他认为其实真的修行走到最后。那我们不是讲一句话吗？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的确是这样啊。所以你如果要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当然是自己啊，这样可以。但往往我们在讲这说我只要靠自己的人，是不是有这样的能耐和这样的认识，还是只是一种狂妄？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要强调的是那种很真实的皈依。但你这种皈依里面却存在的是一种傲慢自以为是。但反过来另外一面呢，就是说我只要求，我求佛菩萨保佑我啊，很多东西弄西罗啊佛菩萨那样，这也是有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感性上的皈依就皈依，就像我讲说，你如果真的进入在佛法里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观念，这一点看似简单，如果你真的做到皈依，你临终其实也不用怕。这种你的内心它就会有一种稳定。这要讲的道理还很多了。其实我们很多的恐怖啊，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的愚痴颠倒。可是当你在皈依，你真实的依着正法，乃至你那种依着真实正法的心是无条件的完全的，就算活菩萨不现前你也会安稳。因为这是一个道理，当我们在执着这个世间，越执着就是你看爱取有，爱造作业力，对不对？爱着，这时候反而会感应生跟生老死，有这个生老死才会忧悲恼苦。所以有些人一旦知道道理，我依着佛法的道理，我不再贪着。其实他当他不太贪着的时候，他的生老死是减低的，那种生死轮回的纠葛会减轻，所以忧悲恼苦是不是会减轻？就算佛菩萨不现前，自己都安稳。其实佛法的原理在这里，但有些人只一味求，却不是真正依教奉行，所以这样的皈依也不是很清净的皈依。为什么？他皈依的是他想的三宝，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能告诉我们解轮回烦恼因，给我们真正解脱到的这一份能说这个道理的是佛。这样的解脱的因缘的叫做法，依着佛所说的继续传承这样的解脱法的叫身。我们都用白一点，就是说这个医生很高明，这个医药很就近，他旁边的团队都是依着这个方法，我跟他，我让他依，我安心。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法师说他是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医生，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权威医生不是他亲手动手的，是他旁边的人动刀的，他发觉这样不对，他们旁边人就认为不对。为什么？我对他的解脱法不信任。但如果我们，所以我们讲皈依三宝不是只是一个笼统的就是三宝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信得过他可以帮助你解脱，那一旦信得过你就他跟你讲，像比如说叫你吃这个药你要吃，叫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，你照他的规则，你不要违越他，这样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会好。我看到很多医生有的就有这种，因为这个医生是很用心随时在看病人的病情，他随时在调整这个药，所以很多医生高明的医生是从病人学到的， 因为他时不断在应用这个药，但配合的病，所以病人多，用药的经验多，所以他看到这种病，他就跟你讲，吃几帖就好。有的人讲说那是吹牛，不是，有的医生真的可以，因为这种病看多了，这种药我已经对治很多病人了，你这种药大概下去最多几帖就好了。其实佛法讲的三转法轮就是这个道理，四转法轮苦集灭道，劝转法轮你们要这样修，然后正转法轮就是我就是这样来的。佛法在三转法轮是很现实的，我跟你讲真正苦因在哪里，就是一个医生，其实这种病啊，因为很多医生啊，我有一次去看一早期看一个人，他说我那时候心脏有点问题，他就跟我讲很多，你是这样这样，他你是不是有这种问题？没有。你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没有。讲了好多这个都没有，然后说你应该吃这个药，我不吃，太危险了，前面讲的都不准，我们才笨到去吃那种药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你要讲说你有这样的痛，对不对？你会睡不着，你会如何如何，那从很多的征兆，因为有这样所以你会不会这样，诶对，是不是这样，对，原因是不是这样，你不是就像医生讲说你最近是不是有吃包子，我说没有啊，没有，那你有吃菜刀粿，他说有，嘿嘿，你看吧，你卖就有菜刀粿，那哪那么厉害，那说你有没有吃那个萝卜干，有，呵呵呵，有些法师去了，你有没有吃臭豆腐？没有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有。我说臭豆腐有卖吗？也就是说，一个好医生，他把你猜到你的苦有哪些苦，原因出来，他的灭道就是说，你只要照这样，你就不会这样苦。我相信，那三宝是把你看彻底而已。就是他，我这个药的确，我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真正的苦因在哪里？你只要照我的道理，你的苦就没有。我十足把握，我告诉你，苦因苦果，灭苦因，灭苦因跟灭苦因的道方法就苦集灭道。然后我告诉你们要这样修，还有我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我就这样过来。所以佛是一个实证，就是说我不是跟你讲宗教，我是讲一个实际上离苦得乐的路。那我们也同样这个苦，因为我们眼前的病苦可以找医生，但生死苦世间找不到宗教可以解决生死苦。佛直接谈生死苦，我绝对不是只要对治眼前的病苦，我不要再啰里啰嗦重来了，我想彻底一了百了，解决人生轮回的苦，从此还要广度一切众生，所以我选择皈依三宝。一开始目标就很确定了，就是要离苦得乐，要得救度，而且未来还要救度众生。所以这一条讲三转法轮，其实就是告诉你真正的苦集灭道，鼓励你再过来，告诉你我就是这样过来的，所以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。所以学佛是随我所学，自我自处啊。学佛并不是在外面，也就是我怎么走你跟我怎么走，我是怎么这样远离轮回的你跟我这样走，它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信仰，它是一条很理性的路。所以后来皈依三宝，它这里面优婆塞戒经就讲到，若人信因信果，地性有得道，如是之人则得三归啊。他不是说你只要好好卖命就能三归，不是。我所以说智与性相应，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因，什么叫果，而且知道如是因如是果，解脱的确可以解脱。你深信，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你到医生那边，你可以怀疑医生，我觉得病人有这种权利。但如果你选好这个医生，选定了，你就不要随便怀疑了，因为在怀疑，那到最后你要不要吃药？那你如果要依着你的方法，你就自己负责任了。其实我医生就这样， 吃这个药有副作用，那不吃如果有病那就很难回来了。有些病一旦像我的肺要是纤维化回不来了，吃类固醇会有副作用，但不吃万一纤维化是回不来，类固醇呢有副作用但可以慢慢退，那你要哪一个？你选定了自己负责，没错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深信火降，因为火是实证过来，所以你在跟他走的时候你要学他的智慧，所以佛教你应该如何如何，包括学处学习的地方学处你要守这个，是因为佛法不是莫名其妙用戒律把你绑死，其实佛法的戒律很简单，就是保护你啊，救度你，他的原精神这样。因为这样的烦恼是这样生出来的，所以需要这样的戒法，很大的烦恼必须要有很大的保护。那有些问题是虽然不是很大麻烦，但可以慢慢引出大烦恼啊。所以有的叫遮，遮的意思就是说防止它慢慢带成重病，虽然直接不是大问题，但如果没有保护好它慢慢会形成大问题。但有些大问题是直接就不行了，叫做性罪，有的叫遮罪。遮罪就是说直接来讲喝酒刚喝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喝酒容易引申其他罪过，所以再加五戒酒也不能喝。为什么？不是喝酒本身就很大，其实喝酒本身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我们现在不多谈。但如果你没有守护好，经常会因喝酒而衍生其他问题，所以它要防止。所以烦恼起来的因素不同，所以戒法就是你有几种因素会让你烦恼，会让你痛苦，我就用几种方式保护你。所以戒法很理性哦，你哪里会倒霉我哪里保护你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不要射栏杆？不用，因为这里不会跌倒。那悬崖呢？要，因为那里会摔死，所以不会把悬崖设在房间里面，会把身在那个悬崖边。为什么？因为烦恼在那里，戒法跟在那里。所以我既然告诉你这样的因果，这就是我开始保护你了，那你要照着做就好了。你照着做，我可以打包票，你绝对可以医好，你绝对没有那个病苦，它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因跟果，你明明叫你这样你却不这样，就是非因即因啊，叫你不要贪你会得贪，贪完才说我不要苦，这问题那苦就从贪来的。你如果不贪就不会这个苦，你会得贪了之后再喊说佛你怎么没有救度我，呵，佛也真冤枉啊，还好佛脾气好，要是我才不理你呢，要不要气死我了，跟你这样讲你就不听啊，是不是？可是实际上很多道理就这样。你看哦，大毗婆沙论又讲诸有皈依佛即皈依法身，与四圣地中恒以慧观察啊，知苦知苦集，就是知道苦也知道苦的因啊，知永超众苦，知道怎么样才真正断众苦超越众苦，知八支圣道，知八正道。八正道也是我们有时候都到看是懂，但其实八正道如果弄懂，我们现在学佛也不一定要学很多呢，八正道就全部包含里头，就是你用一个态度，就是我如何来让我走到目的地的一条路，你要把它准备好。那其实念佛是不是八正道？就是啊，但你要弄对的，你不要自己乱念一通，弄对的念佛就是八正道，它就可以。所以你要观念对，观念对这一条路就可以到什么古仙人道，古仙人成了就可以到了。但你要弄清，所以这一条修行路其实就是依着佛的指导，我们要真懂，那依着佛所讲的这条八正道，你必然可以度一切苦。哦，所以这里讲此皈依最胜啊，就是说知八支圣道去安隐涅槃呐、啊，知道这一条路，我告诉你就是这一条路，我现在要保护你哦，就像地藏经，哎、啊，这进去又跑出来啊，老很麻烦，地藏菩萨一直在等你，你又够皮的，你已经受苦，我已经把你救出来，你又跑进去干什么？ 那来来回回，所以说这个地藏菩萨难啊，很辛苦。那我们现在跟你讲这条路可以，所以你应该弄懂它。那个不是一条很神秘的东西，其实很多观念你只要用心学，不是想的那么复杂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学佛弄到太复杂了，学的很多但不实用，其实只用一种务实现前的烦恼怎么解决，一种很实际的心情来学佛，其实你并不是那么困难，而且你的感应会很快。为什么？对症下药就感应快了。好，此皈依最胜，此皈依最尊，必因此皈依能解脱众苦。这里面其实有佛的教导加批，但最重要是你要能很以智慧观察，这才是佛法。好，那我们都皈依的时候，到最后会形成什么样？你们假如念佛，你们用清净心念佛，你们可以尽量求阿弥陀佛，但求的时候切能守着，就是说佛你来救我，而我也必依你的引导确实遵照你的指示。我们就像跟医生，你慈悲救我，好，当然我们当初是没有这样想，但就像我们一般去医生你好好救我，那我也依照医生你的指示，那医生说只要你依照我的指示，我必能救你，类似这样的道理。他可以救你，可是你要照他的指示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所以后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真实，因为知道佛入灭，其实经典讲说佛有没有入灭，其实没有，华经佛入灭是方便，并没有真入灭。所以如果你不惜生命想要见佛，佛就出来了。什么叫不惜生命？叫真皈依，就是真皈依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我别无选择，就是这条心完全是什么上品皈依，不留任何条件，一心念佛。你不要一心表面念佛，后面又出去、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在慢跑体育课，因为那时候刚好体操场啊下大雾啊，所以跑这边那边看不到，我们就跑爬出去吃早餐就吃完了以后，那就又跑进来，我省了好几千啊，就一副很喘的样子啊，其实是吃豆浆吃很喘这样。好，那如果跑到最后发觉心脏有问题，老师就奇怪，跑步也没那么严重啊，原来是吃豆浆出问题的。哪有跑步跑到拉肚子？当然那一次没拉肚子，要是拉肚子他讲说哎呀这老师很怪，我怎么让他跑到拉肚子，原来不是他跑的拉，不是我们跑拉肚子，是跑出去偷吃拉肚子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发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一心相应，我们自己自以为是，偷偷皈依世间，心里经常牵挂世间，所以当在念佛的时候不是真实皈依，不信这个法啊，不，你说哎呀往生极乐，现在没事都往生极乐，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留在世间嘛，对不对？那往生极乐、真你要留走的啊，不要啦，我留再留一下，就其实就知道说你不是真想往生。你要是真想往生，你那一份心就说知道什么，就像说我从此去后，所以我最近常讲，当你要走的时候是充满欢喜的。为什么？想到从此永断轮回苦，那种心情是欢喜的，不像你那种要走那轮到我百般难以割舍，这表示什么？你不知道你的苦，你不知道往生净土是永断轮回苦，你其实不是很信得过。所以表面是皈依，碰到关键的时候，其实你内心疑惑全跑出来。所以只要皈依就离苦了。他讲说能解脱众苦，只要你这样皈依，你深信，你用你的智慧抉择世间果真苦，唯有佛法究竟解脱，从此之后心无旁骛，一心专注，就走这条路。 不惜生命再怎么取代都不能取代你那份皈依的心，诸佛菩萨必然现前。但我们要讲说，没有没有，你的心根本不稳定啊。所以这里面后来我们要讲说，皈依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彷徨。我们现在有时候皈依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初学很难做到这种皈依，因为他的智慧还不够。但我们整条修行路其实就在皈依而已啊。皈依就是不断抉择。所以有人讲说啊，世界宗教宗教世界宗教一家，在佛法没这个道理哦。叫唯一大师，这个唯一大师，这里面有一句话哈，我讲说还，我这里没有，好，我这里没写，但我知道那个意思，就是他唯一大师不是宗教上的独断哦。是道理上，因为唯有佛法说出人轮回的根源，所以唯有这条路才能解脱。这不是宗教上的狂妄。你今天肚子饿就吃，肚子饿睡不能解决，好，肚子饿观想也不能解决，肚子饿怎么？肚子饿的解决方法就吃，就是这条路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所以叫苦因苦果，所以后来你了解佛法是很有趣的。了解佛法之后，他的信心不是感性的信心，是啊，本来道理就这样啊。我常举例，针插到这里手好痛，用拜的没用啊。针插在这里好痛，痛的原因来自针插着，所以这时候我的解决之道是什么？把针拔起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祈祷的，没有就拔针就好了，拔针就好了。那我告诉你的真正的道理就在这里，针拔了，苦因在于针，苦最主要的苦痛是身体痛，但原因是针在刺。那如何不痛呢？就是把针拔掉，它的因果是很对应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是因为道理，所以我们不会，所以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如何如何，对不对？我们正归依佛的时候，进行受不归外道邪魔，对不对？不归外道典籍，不归外道邪众，为什么？不就近啊。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这条路，是一种透过智慧决定只有这条路，所以他讲的唯一大师。我们一般称大师只有佛啦，唯一大师，所以他不会认为其他宗教混在一块，不会，他是就这样。所以在有些人叫假皈依哦，假皈依在经典里面有，经典里面讲说，如果你为了维护生命，所以你去拜鬼神，好，这时候还不会施皈依法。但如果你因为你害怕，但如果您认为他真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他讲自心信其救一切部位啊，你就施皈依法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去拜天人礼拜，只要你的礼拜是一种尊敬，尊敬他的善法，就像我们对医生也很恭敬，我对医生，我们乃至打太极拳，我们很专心打。他说：“啊，你学外道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这个我没有坏皈依法。我相信医生是在这个范围。我因为我知道医生不能解决我的生死，所以我不会相信医生可以解超越生死，帮我超越生死。所以我的尊敬，我尊重他的医药是在这个层次，所以我没卖坏皈依法。我没坏皈依法，我相信世间。”是一种暂时的，我也相信肚子饿会吃饭啊。但是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皈依饭团？我没皈依饭团啊，我只是吃汤，我哪皈依饭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是学医？学医有相对作用啊，我没皈依啊，为什么？我知道医不能就近解脱啊。如果你把不是就近解脱的当就近解脱，就是坏皈依法，就坏皈依法。所以有的我们见到鬼神哈，但是一种恭敬，乃是赞叹他的德， 但我同时知道他虽有德，但不能帮助我解脱，所以你没坏皈依皈依法。但你如果把其他宗教都当作都共同的，那叫坏皈依法了。所以你把其他宗教换成一家不行，这是坏皈依法。因为他不会有选择，他是尽心做都不动摇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不会动摇的，他是很真实的。因为这个真实不是说我发誓跟你绑在帮派绑在一块，谁跟你玩帮派的，不是，是理性上知道苦集灭道，能说出真苦因。就像一教经讲啊，是苦真苦嘛，苦地啊，真实苦。好，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四地不会动。为什么？它不是信仰，它是道理，就如此。讲出这个道理的是佛，这个道理叫法，实践这个道理的是身，皈依三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清楚又全心知道这个路才是我真实皈依处，是站在真正能帮助我离皈依解脱的。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，我们的心越来越不动摇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说，所以很多皈依是，其实皈依是到了正出果啊，叫做事不坏信，这时候才真正皈依的。那我们现在是慢慢靠近而已啊，有些药，听说很好，一看他又要一药啊，有些人来推销说好，我保留。后来连我认识的人也吃好，我越来越相信。而是我对一个深，这个人我深信不疑，既然他也吃好，哇，我更相信，因为我知道他不会骗我。可是再怎么相信，还保留，自己吃的好了，果真好。果真好，因为这是亲证的，就是出国人才能真正了解三皈的道理。所以真正三皈是什么？是了解四圣谛呢，是智慧呢，知道这一条路真正让我能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从不疑惑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如果是念佛也是皈依啊，但这个皈依是经过仔细智慧抉择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我们有人念佛，我们是一直念的阿弥陀佛，念到自己看能不能就是把它催眠掉，就一心念佛这样。我们念佛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怕起妄想，一往念哎呀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佛其实很辛苦啊。那所以我常举例，待会你们会不会回去？会啊。如果全部留下你也很辛苦哦。可是现在我们在上课，你也没有想要回去啊。可是你现在虽然不想，是不是想回去？有啊，那个根已经定了。待会我们下课就走了，所以我讲这个预知时至嘛，四点到就走了。哦，尤其听那后面两小时好无聊，再忍再忍，看个表，剩下几分钟快完了，任务完成了哈、因为之前他们那边开光你有去，现在你安坐他只好来，那没办法，就总是要应对应对嘛哈、好，可是为什么你现在都没有起心动念？为什么想回去？因为你做好决定，你进来的时候就做好决定，我一定要回去了。其实这个才叫念佛。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聊天都不会动摇你回家的决定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午吃饭大家聊天，你们没有想说不回去啊，原因在哪里？抉择好了，还没进来就抉择好时间到回去了。论怎么样好吃再好吃，还是时间到要回去，对不对？你待会就百般留啊，留下来不留了还是走。所以有人临终会动他的念，会动念的是还没决定好，决定好了你动不了。所以决定在哪里？那个皈依是在智慧，智慧抉择又产生信心，就信跟智就合起来了，这时候拔都拔不掉，一心求生净土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就皈依看似简单，其实我们不一定做得到。我们其实并没有达到皈依的真正的内涵，那一份知因知果、信这个因信这个果，信四谛信八正道， 信那个真实的苦是如何苦，如何离苦的这个道，你不了解，所以你信不过，有保留。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最现前的是你之前对生命的关爱会出来，所以你平常就应该要做好准备。你那时候，因为有时候是就像我们生病，我还有一点空间去想，有时候病命一断就断了，连想都没想，这就要看你的老本钱。但你不要等那时候再考虑，我算一算，往南走呢，往北走，那是还有空间啊。一开始懂了，就自然依你内心最真的一面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，你可以继续颠倒，但属于不该颠倒，要慢慢不颠倒。好，白天不吃狗屎，睡觉做梦也不吃狗屎。虽然做梦还颠倒，不吃狗屎倒蛮清醒的，对吧？因为你不可能像正果圣人完全清清楚楚，但属于你最重要往生净土的这一份抉择确实不颠倒。就像说你可以世间有挂碍，自己学佛皈依三宝不动摇，那就对了。你做梦里面还会梦出很多的鬼，碰到很多蛇，这个都是自己编的。但你碰到梦中的蛇的时候还会念南无佛南无佛，这表示有掉队啊。明明梦境是虚假的，可是你在虚假当中还有一份觉醒。我们不可能全然觉醒，全然觉醒就是佛了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慢慢平常养成的习惯，即便在梦境你自己的颠倒境当中，还是寥寥分明那一块，又颠倒又清楚，这才是真一般修行的现象。不要去想说我保持寥寥分明，我告诉你，一切师弟不这么认为的。临终一念是不清楚的，因为这一生的第六世将灭掉了，你必然若无记的，到最后心事慢慢停下来。所以你靠的是内心养成的串习力的，即便是迷糊颠倒也是这样。所以你会看出在这个很迷迷糊糊当中，你内心能抬头的正念是什么，你就这时候就这才是你这一生修行的功德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功德在哪里？你看得出来吗？那种自然防非止恶的戒法，自然对世间这个观念正之间的邪正马上抉择的，这就是你的功德力。所以那种平常流露出来的、直截了当的、不加造作的，我常讲叫无功用行的，这个才是你的。还要在那百般思考还危险，就算你百般思考还是得到一个正确答案，那算你不错了。可是还要努力思考的都还不是属于你的，因为你在梦中碰到果实，我到底要吃还是不吃，你会这样吗？在梦中碰到果实还是不吃啊？那根本不用思考，看到就跳开，哎呦好可怕好脏。即便是颠倒你也看到果实就跳开，你不会说看到果实到底要吃还是不吃，你还会这样想吗？这样想就危险了，可见你这多离谱，连狗屎都还在考虑要不要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皈依的东西，你必须要不是一种宗教形式。好，我来皈依，我就开始学佛的解脱法是什么，那我从这里面得到三宝的加持，就从这里出来了。所以佛不会讲说，你好用功啦，自己能不能，就像我们医生说，你好医啦，能不能救我就看你的因缘了。哦，这种危险呢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这次有些东西就尽力啦，啊，答案不知道。其实，所以像我的个性，干脆不要，省得啰嗦。但其实在处在实际状况，所以说绝对不是我们那个好好在设想，因为处在很多状况是你抓不到的，你根本无法预定下一步是什么，你不知道答案的。但三宝门前是怎么样，你只要这样做，我跟你保证佛法，所以你要真知道。所以你不是说我只要感性上去相信三宝，我说你虽感性，但你并没有照我的话做，你只要照我的话做，我可以跟你打包票，你绝对可以超度这些轮回的果。所以后来 因为这种是一种经验，一种慢慢智慧啦，所以你会深信说就这一条路。所以在学佛过程里面很有趣，就是我们一般人会不安，是因为他还信不过。所以你当对佛法越信得过的时候，你还没得到哦，你还没得到，但你已经慢慢安心了。你会知道说这条路好难得，我竟然找到这条路，这条路已经家已经在眼前了，我知道必能回家。就像我要退伍，我以前坐那个船哈，因为叫开口笑，为什么叫开口笑？因为坐那个船都会吐，因为一直晃晃晃晃晃得很难过，尤其是刚要到金门，哎呀，等于是关在金门岛里面，加上我那个当兵是不移防的，一关就判2年徒刑，所以那个心情不好，加上那个坐那个船铁吐的，我算是吐的少，可是同样的船坐回退伍回来，整天快乐都不会吐。为什么？心境不一样。因为我那船临时沉了，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几率不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我要退伍的时候，我内心有一种信心，就是说我一定可以回家了。我还没回到家哦，但我只因为深信我可以回到家，我就开始快乐。你看，家都还没看到就开始快乐。所以一个对三宝有十足信心，他就会产生什么功德？第一个，得大福报。为什么福报？因为他内心开始不跟烦恼相应，他一直跟活菩萨相应，所以他的善法一直相应，所以福报很大。所以天人看到天人，他会天人看到你皈依，他会很高兴的。他说啊，又有人皈依了，他们又来我们这边，你可以这样，我不会去你那里啊。哇，好拽啊！实际上这时候真皈依，你就可以这么拽啊。那因为天人讲说皈依必能升天，所以他看到你皈依了，哎呀，又有人要来我们这边的，他跟我们一样的，所以福报很大。哎，再过来，因为皈依之后那种大福报，对于三宝的欢喜会产生什么样欢喜心？其实因为你皈依以后，你开始依照佛陀的指示，所以你持戒会不会不悔不后悔，会欢喜，其实这个道理一样的。所以真正皈依心安住在三宝的时候，内心慢慢会欢喜。所以我很不喜欢人家念佛念到那感过这一卦，念阿弥陀佛，但不是像欠像阿弥陀佛，你应该说那种哎。我看到呢，这欢喜，你们看，你们念《阿弥陀经》有没有觉得那个《阿弥陀经》虽然羡慕考生，不是那个，不是念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会感觉，好像诶，因为我已经拿到那个签约了嘛，啊，我头期款也付了，别墅啊，相片拿到了，这个是我以后要住的嘞。看着就流口水，好好 哦八功德水，七重行树，这样哈、哦。所以每次念阿弥陀经，就好像这是我分内的。每次就是虽然还有贷款要还，可是一直要看到相片，哎呀，就是拍除这样摆躲，没来大家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就这样。所以念起阿弥陀经是一种好像充满喜乐，这将是。不是那种怀疑我能不能去，是认为我必将去，知道我的心，所以我能不能往生，重点不在于你，不要去管阿弥陀佛，你管好你自己，你真皈依他就去了。所以后来有的人就很笃定说，我必然能往生，是因为我知道世间东西再不能动摇我的决定了，世间没有我皈依处，此乃是真正皈依处。所以当你真正皈依，你因为你是相信佛法的，你从道理上相信的，所以这时候我念起阿弥陀经是什么？我分内的，这是温刀。所以念起阿弥陀经的那个道理，就不会讲说哎呦好好，我能不能去，不是那种心情，是这就是我家，哎呦，我家怎么那么好，我怎么那么有福报，我一生就那么倒霉鬼，怎么有机会赚到这一笔，他会很庆幸。所以佛法到最后 就算还没到，内心就安稳了。何得有幸听闻佛法，何得有幸依循此皈依三宝，从此之后将断轮回，那个心是很欢喜的。好，所以既欢喜之后就容易得三摩地，这是于觉师地论讲的。得三摩地就是为什么，这个在七觉之里面讲了，从喜觉之，就是因为择法觉之、念觉之、念觉之、择法觉之，到最后会喜欢喜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，如果念佛念到很欢喜，是一种很真实由自内心，不要那种感慨嘴寡，这样很念佛念到欢喜的时候，所以他不是嘴巴念得很辛苦，是一种充满皈依信受，从此以此为准则的这样修行，充满欢喜的时候要得念佛一心就容易了，因为叫得三摩地。所以其实欢喜心是得定的很重要的条件，许觉之以后就容易清安定觉之，这中间会引申乐，其实它是一个因果法，然后到最后它就获大清净，就是从这种福报然后得欢喜，从欢喜得三摩地，从三摩地得大清净。为什么？有智慧了，从戒定慧三学都在里头，其实三皈依是总摄一切法，所以这时候你就会从这一个一个来。所以皈依其实功德很大，但很多人不了解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，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道理之外，这个在那个《大圣庄严经论》里面有讲，他说若能归三宝，大圣归第一，一切变勇猛德果不及故啊。就德果它的是一个计算，就是说大圣归一是第一的，一切处变还勇猛，变即涉及一切清净法变，而且怎么样得殊胜佛果，而且是二圣人所不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谈到这里？因为我还是要谈发菩提心，因为发菩提心是真皈依。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想离苦得乐，所以才皈依的。我们要得救护，根本的根本大救护是什么？就是对治一切烦恼跟自身的爱着。所以发菩提心要广度一切人的时候，正更符合那个离苦得乐的究竟。所以这次我们最近不是讲那个十住毗婆沙论，很多声闻人修十三道都想要赶快正果离开，因为世间没有一块是好的，找不到可安处，所以他实际的观察他就生厌离。但菩萨偏偏他要来这里，来往生死度化众生，理由在哪里？他不是爱这个世间，因为他看到来这个世间这种苦当中是累积菩提资粮最快的地方，他利用生死修行，他不是爱这个生死，他是离开这个生死没办法成就六度，所以他是看到佛果佛的果报的庄严，所以乐意来往生死受苦。好，所以发菩提心的人，他是想啊，你看苦集灭道嘛，那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四句话其实就是四圣谛过来的，转为更大，所以他是去更究竟的圆满四圣谛，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所以他是更究竟的皈依。所以我一直很鼓励说，发菩提心的人，一个人一旦还能主动发心利益众生，那他自身的烦恼是相对比较容易克服。是啊，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有人，我那时候在开玩笑，有人说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？好，那像我来讲要离婚就很难，因为我没结婚哪来离婚。对不对？我没结婚当然不会离婚啊。所以世间人说哎呀离婚比较怎么样难啊，怎么样，不是离婚才难啊，离婚之前要先结婚。那你说制度度人， 制度简单，渡人不容易，渡人的人本身自己要慢慢学习长养资粮，所以真要渡人一定要不断累积自己的条件。所以一个人开始发心，虽然他很穷，开始发心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的福报进来就快了，因为这个心量大，心量大。所以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两个人要投胎，阎罗王说谁喜欢被照顾，谁喜欢照顾人。一个人就说我喜欢被照顾，这样比较轻松。另外一个说我喜欢照顾人，所以那个喜欢被照顾说你当乞丐就好了，为什么？反正走到哪里都有人照顾，你要照顾人，照顾人要钱，所以给你大富贵。所以真正的那个功德，所以往生净土是不是要念佛？他要不要发菩提心是要的，但现在因为很少人认清楚苦，乃至很少认清楚众生的苦，所以自己不想离苦，所以皈依就不清净。自己不认清楚，自己不想离苦，又无心去利益众生，所以菩提心就发不来。那菩提心是福报最大来源，因为那个是菩提是觉的意思，那菩提心是无上正等觉，所以最符合皈依真正的目的。所以为什么大若能归三宝，大圣归第一啊？大圣归一是最第一的，但这个宝很多人不会用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种皈依，我们其实也比较清楚，其实皈依从一开始就是要救度你，但你必须要怎么样？不是勉强，就是靠感性而已。是因为你我所以我一开始就讲，我们不能忽略的，其实就寻求救度，皈依三宝就是寻求救度。所以佛菩萨你可以求，当你要求佛菩萨的时候，你的心最好你这样求他，你最好就依佛跟你讲的。所以我们皈依的人开始的皈依的正行是什么？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怀法心。三皈之后的皈依就是修行是这样。另外一个皈依的正行就是诸根不掉，受学学处，悲悯有情，时时间依三宝所，勤修供养。这是今天讲的另外皈依的正行。我开始皈依，我初步再过来我要学真皈依，那我当然要亲近这善事啊，我要了解真正的苦因苦果怎么解脱，这个我开始要听亲近善，而且我要法随法心，我要真懂如理思维，要真懂。所以你不要超越这个国度，叫你这里安稳，你不要出去，你不要走到不好的地方去。所以你开始在皈依之后，你应该试着守护你的诸根，不要那个掉散流走。我们当然不一定做得到，但开始要学。好，佛告诉你哪些该学，哪些该做的，你应该开始学。好，然后你要学着悲悯众生，然后以三宝处你要勤修供养，因为你皈依三宝，你要守护三宝，同样三宝能住持世间，你才能得利益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是皈依正行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开始往皈依更就近的皈依去学习，这时候的救度才能成就。所以在学佛当中，在皈依当中，我们越看清楚那种佛法，那种众生的苦，也唯有佛法才能真正就近解脱。就是我信得过了，这个信得过绝对不是用感性上逼的，是智慧上引导，终于我信得过，这时候皈依就不动摇了。这种不动摇的皈依是最能彻底救度你的。讲一个实在，就是说我今天看一台电视，这个电视节目不好，但你喜欢看，好，那我就跟你看。哎，你看那个慈济台，那当然一定不会有不好的嘛。好，有的人看看看，哎呀好无聊，哎，这是你不知道。比如说你看这个比较亲近的台，好，佛卫台什么台，你看这个台当然比较不会麻烦。可是因为你在看的时候，偶尔就觉得喜欢看别的，又偷偷转过来啊，你明明看亲近的，又去看鬼片，看鬼片然后赶快转佛卫台念佛， 然后又偷偷去看，因为看结果怎么样。那你这样子跑来跑去的，你也很苦，所以怎么样？皈依不清净，东跑西跑，老是弄得自己很乱。如果你发觉啊，这个东西不好看，我直接看这个，从此之后恐怖也没有，贪着也没有，因为你一直在跟清净的相应。就说你的苦不就在你的抉择当中，知道它不对，我选择这个的时候，我的苦就慢慢不见了。所以从皈依之后，其实人的命运就开始改变，正常的话。为什么？那一条路充满坎坷，充满险阻，但我现在不选那一条。所以皈依其实是一个抉择。从此之后去学从正，定下来。所以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，我走到悬崖了，再一步，因为这一生造业很多，再一步就摔死了。现在听到学佛向后转，虽然只有向后转，离悬崖很靠近，因为差一步，但因为你已经向后转，所以跟你就无关了，从此就没有了。因为你虽然在旁边，可是你不走那里的，你是往前走了。这往前走以后，那种恶的东西就差一你就倒霉了，一百已经圆满99，就差一，结果你一转头，一卡在那里就不圆满。也许那个魔就说，再走一步就好，我引诱你那么辛苦，就差一步你就被我抓住了，结果你就走到最后一步，竟然向后转，魔就气死了，没骗成功，骗了99，就差一。好，签名签了两个字，最后一字没签，企业不成，没卖出去，是这样。所以这是我们这边安坐。那我也希望说，从此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第一步，那第一步就在皈依，那我们学着把皈依做得更清净，好吧。我们这次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